每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职业呢总是会被人误解，或者是常常被认为不吉利，就好比生命礼仪师。多数人呢都避而不谈死亡这件事情，但他们呢却选择直面告别，温柔的陪伴每一个生命，走完最后一段路。那一场用心的丧礼呢，不只是离别的形式，更是一份尊重，一种爱，也是家人留给逝者最美也是最完整的句号了。那今天 TFM R C 有人专访呢，非常开心，我们邀请了一位生命礼仪师，透过他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个职业，也感受这一份在静默背后最温柔的守护。欢迎李系展阿展。
Hello， 你好，主持人，我是阿展，我是来自展商事服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那阿展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很多人对于生命礼仪师这个职业其实不熟悉，甚至觉得有一些避讳哦，你怎么看呢？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很多人都会很板凳，就是避讳了，所以给我个人来看，现在这个行业是服务业了，不应该去避讳太多。
是因为每个人可能都会面对这个时候，也是需要的。
对，没有错。
OK， 那阿展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其实你当初是如何踏入这个行业的？毕竟其实还蛮冷门的吧，我相信在很多年前应该没有人想过说啊，我想要成为一名生命礼仪师。
其实我在16岁已经踏入这个行业，因为那时候是我们家庭可以讲贫穷了，爸爸也生病，母亲要照顾爸爸，也要照顾三个弟弟，我就辍学出来找工。因为那段时间我们还小嘛，又不住宿，那时候去找工都是很辛苦，没有一个老板肯请我们，只有这间殡葬业，就是这个棺材店老板收我为徒。
所以你在师父的可能教导之下，然后才决定要踏入这个行业吗？
对。
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坚持到现在呢？
可能是怕，就是一个穷字，怕穷啊，可以讲因为自身的经历，那时候就是贫穷出来就找到，很珍惜有个棺材店老板肯收我为徒，我一做一做就做到现在。所以那时候一做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服务业，我们会把先人服务到到位，给家属带来他们的安慰。
每个人的故事都蕴含着无限的力量。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大人物有谁呢？
那其实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从事了多久？
我16岁，我今年41岁，20多年了。
应该有24年左右，是不是？
对，我自己出来创业公司都已经十多年了，进入15年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你怎么样看待死亡这件事情了，因为很多人可能在面对离别，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才会一直觉得好像特别的避讳，也不熟悉这个职业的关系了。那阿展，其实外人哦，常常就把这个生命礼仪当成是处理身后事嘛，就处理后事。但其实你做的远远不单单只是这样而已。在你眼中，这一份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是把他们的籍贯、他们的礼仪，每一个籍贯不一样的安排方式，所以我们都会根据他们家属的要求，有的是要火化土葬，所以我们都会从头到尾跟他包办，包括申请他们的死亡证书，跟他们化妆等等，包设灵啦，租用场地，有的是道教佛教那些仪式，我们一种种的都要去给他们安排妥当。
所以你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理解他的家属和逝者这一个，
减轻他们的那个负担
哦，就是要了解他们的需求先，然后你觉得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希望说可以完成他们原本希望的一个可能离别的仪式，是吗？
对，没有错。
领略了人生百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带你深入了解他的故事。
那其实一场完整的所谓的丧礼的仪式，可能很多人都不晓得应该要怎么样去做，比方说从你们接手到完成背后要经历多少的细节和准备呢？
通常一个葬礼都会选择在三天两夜，都不会讲太匆忙。
OK，
那一开始就讲有的老人家是在医院往生，有的在家里往生，我们都会从医院跟他领出来，跟他遗体清洗后化妆。
OK， 有化妆
啊，然后设灵给他，还有包括他一切像那些死亡证书，我们都要跟他去申请
啊。
对，如果他要火化的话，我们也要跟他定位什么时间可以火化，还有一切他细节我们都要做好做到位给他。
那其实你一天的工作流程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可能都非常的好奇。
现在还好，现在我已经有几个帮手，就是我们的协调员在帮助的我们这间公司。
那协调员是做什么的呢？
他就是从头到尾
接洽吗？
他跟他接洽、
okay.
家属需要什么他要去帮他们解决这些葬礼的问题。
像生命礼仪师通常他们一天会做些什么？
跟家属接洽，了解家属需要的是什么，要怎么去安排，然后我们还会 带他去选位置啦，买位置买墓地啦，选他的后板就是棺木咯，啊，这一类包括他们什么籍贯什么事人都不一样的方式，我们都会去跟他深度的了解，去跟他们去安排他的身后事。
可以举例一些吗？我也好奇，像阿展是客家人对吗？
对对。
那客家人有哪一些的这个礼仪需要注意？
简单讲的话，就是讲籍贯，就是棺木到家籍贯的话，客家人都是用衣服，孝子的衣服跟长孙的衣服去籍贯。
籍贯的意思是什么？
棺木一到，子孙要跪下来接他进来。
啊，原来是这个意思。
潮州人的方式又不一样，他们是要准备发包，还要媳妇去扫棺，那个棺木才可以进家里或者是殡仪馆。
OK， 所以就是跟着不同的籍贯有不同的，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很好的让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原本原生家庭可能有的是哪一些的籍贯呢，然后有哪一些的礼仪是需要注意的。
CFM 阿秀人物专访，带你走进他的世界，感悟多样人生。
从事这个行业，你觉得最为挑战的事其实是什么？
在这个行业最挑战的都是要给自己家里人会明白我们做的行业，包括像现在我当身为一位老板，我要去找这些
员工，
新的员工也好，也是要他们家里人会明白我们这个行业是二十四小时待命，所以很多的家人都不明白，怎么他儿子在你们公司做到没有时没有日，有的会去误解他孩子在外面是搞七搞八吗？没有去做工吗？父母亲会打来跟我们联系，问他儿子有在我们这边上班吗？都会遇到这样，就是要克服，就讲像我本身，我十多岁出来。到我结婚后，家里人都是会支持我做这行业，所以时间方面真的是很少能够陪到他们。
那其实你一开始我还记得你十多岁你就踏入了这个领域或者是这个行业，你那个时候的家人他们都明白吗？还是你会遇到一些他们觉得，哎，你这个职业不好啦，很晦气，然后就叫你不做？
家里老人有一些老人会，就是讲我们把就讲棺材车了驾回家，因为那时候自己方便嘛，因为我们做这行时间一听到电话我们随时要赶到现场，所以把棺材车驾回家，老一辈的会念哦，怎么你会把棺材车驾回家来，他们老人会有些这样的笔记，可是最后我们讲明白给他，他们也会接受，就比如我跟就是我的阿嬷，怎么你们可以把棺材车驾回来，很帅啦什么啦，就讲一大堆，所以我讲一次两次过后，我就也不是讲要去顶嘴啦，就是告诉他阿嬷，我们所吃的饭这些米都是在服务这些往生者所赚回来的钱，所以我们不应该去避忌，也不应该去怕，因为我们每一餐所吃的都是这些先人所帮他服务后收回来的钱来买的东西。过后那次我阿妈就不再提了。
所以其实也是通过深入的跟他们沟通，然后跟他们解释你的这个职业，你才有办法克服这个问题，对吗？
对，没有错。
不同的轨迹，同样的精彩。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et Set Action。
那其实我也是很好奇的，你从事这个所谓的殡葬工作，是不是有哪一些的禁忌存在吗？就是有时候别人会跟你讲啊，这个不可以做啊，那个不可以做。
给我本身是百无禁忌了。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也不能去讲根据那些
可能民俗的一些说法，
对，因为就好像比如讲我爸爸去世就好，跟这民俗的说法，父母亲去世在100天内不可以去参加红白喜事，就讲红事就讲结婚啊巴蒂什么都不可以参加，白事就是白金也不可以到，白事他也不可以去到现场。我作为这行，我父亲去世不到头去我也要出去跟人家服务啊，所以我百无禁忌。
其实我觉得这么听起来的话，你们也好像在前线一样，因为需要二十四小时待命的为这些人士服务哦，就需要的人。
就在 MCO 的时候，那个疫情的时候，我们也是第一家在我们沙罗叶古晋帮这个 COVID 的先人服务。
就是帮他们就是真正的好好处理好身后事。
对。
其实我也很好奇啦，就是你其实蛮早就接触到这个领域了嘛，16岁。当时和现在其实有什么不一样的吗？这个殡葬工作方面。
变化很多了啦。
怎么说？
当时我跟老板做工的时候都是很简单。那时候的棺材店就是负责卖棺木，很少去服务。所以到我自己接手自己出来创业，我会做到
100%的完善的服务。
对，就要把一个家庭家里人有人往生，我们要从头到尾跟他好好的去
包办好
就讲等于这个就像服务业了， 不是讲单单卖棺材，
而且成为一名我相信专业的一个生命礼仪师，你们肯定会面对很多的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或者是一些你不晓得会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有没有一些很像从来没有在你的经验当中遇到过的一些事情，你还记得吗？
记得，就是讲有的家属有的兄弟
对
在办理葬礼的时候也会吵架打架都有，所以我们公司会有协调员，都是这个协调员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去安抚他们的情绪，是吗？
对，应该就把这个葬礼做完，你们有什么恩怨等葬礼过后你们自己去协调，不应该在往生者的灵前闹事啦，这样子的 一类。
我也是很好奇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会不会有兴趣加入这个行业呢？现在的这个趋势是怎么样？
其实年轻人都很多会加入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讲他们耐不耐苦。很多年轻人跟我们 interview 讲他要进来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都有给他试工，有的试了两天不见人了、也有的试了还不到一个月他也不做了，可能他们是时间绑死他们，他们就不会适合做我们这个行业。
每一个人物都是时代的注脚，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和你解读他的故事。
成为一名专业的生命礼仪师，刚才你就说到嘛，也许他们不耐就是没有办法刻苦、那其实需要具备哪一些的能力或者是素质可以帮助他成为一个很专业的生命礼仪师呢？
身为一个生命礼仪师，最重要的是要帮忙家属减轻他们的负担哦。就是讲他们需要什么，我们通通都要去帮他解决，不是遇到问题去逃避。这个是我觉得身为一个礼仪师最重要的要做到的。
而且其实我相信你们的心理素质应该也很强吧，像你需要去到一些车祸的现场，或者是你需要去到不同的场地可能处理他们的身后事，是吗？
可以这样子讲，因为我们也算是做到麻木了，
所以是要很理性的去面对生死吧。
对，还有就是成为一名生命礼仪师，我们也会去很好的去培训他们，无私的把懂的东西交给他们，就是讲把一个先人就是往生者，我们就要当着每一个就讲每一个 case、我们接到的我们去为他服务，就当着这个往生者是自己的亲人，这样子的去服务才会做到最好，不是单单为了赚钱赚取你的工钱，不是，我们都会尽量去教导我们的员工要把躺在那边的往生者都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才有能够用心去跟他服务到位。
对，那其实我觉得应该也很感性吧，会不会一开始做的时候会很容易哭吗？
都会觉得心里不舒服了，哭是不会，因为毕竟没有亲戚的关系。
就是没有亲属关系、你可能没有这么，
尤其是看到小孩子、那个真的是会掉泪，很无辜啊，看到可以讲就在那段时间、做到很心酸的在 MCO， 因为那时候那些亲人、家属也不能来送他最后一程，我们只能够靠电话视频给家属 认他是不是他的老人家。那段时间真的我们觉得做的那是很没有意思，连他的身后是出兵也没有子孙可以来送，那个就是 MCO 那段时间我们做到的很辛苦。
是，而且你会觉得很心酸吧、那之后你会可能花很多的时间去消化这个情绪吗？
那段时间都是会，
相信可能很多人也许在从事这个行业的生命礼仪师都不容易吧，因为你需要承载的可能也不单单只是伤心难过这么简单，甚至是可能像刚才你所分享的这样，我们没有办法送我们的家人朋友或者是我们的一些长辈的时候，你会带着一种遗憾吧，我觉得更多是遗憾。
给家属来可能还有一个遗憾，他不能去送他。
对啊，
给我们服务工作人员的想法就是讲我们感觉很心酸哦。对于我们其实那时候是 还是、跟他服务没有错，是讲我们觉得这么身为一位老人走了最后一面连子孙都送不了。
理解，就是很难给他有一个很完整的这个句号，哪怕我今天可能做得非常完善。
对，
那你本身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样看待死亡这件事？
给我本身来看，人都是要走这一条路吧，所以我觉得做人就是不要去斤斤计较，做人要对自己好一点，赚多了人可以去多旅行看看世界，因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也是不懂明天事，这是坦白讲，所以我觉得做人就是很简单的说，每一天过好自己，
嗯，而且还有就是能够从事你自己喜欢的行业吧。
对，
相信可能在听节目的朋友没有办法看见，但是我看到阿展的眼神呢是充满着希望的，就是在做这份行业的时候他一样可以把这个爱和温暖带给真正需要的人。当然我觉得对于一些逝者的家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安慰，就是如果你真的能够诚心诚意的去服务他们，为他们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丧礼吧，或者是离别的仪式，对于他们来说呢是真的是一种很莫大的一个尊重了。所以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阿展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去理解，哎，其实生命离异是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需要24小时，他们也算是一个前线的一个服务人员。所以今天呢非常感谢阿展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大家。